面是读经，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请陆统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分享的题目是谈祷告。
各位的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再次主日喜乐平安，因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因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今天在这个时候与大家一起在疫情当中谈一个另外一个课题，可能看似没有连结的关系，但是其实有关系，那就是祷告，那就是祷告。我最近看了一个网上上看了一个文章，这文章挺有趣的。他说在封城当中，疫情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十五样东西会是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很多各国各地方不同的人就开始列出他们所认为最需要的十五样东西。我们来看看他们列了什么。下一张，这一张是一个日本人啊，他列出了他十五样的东西啊，那其中有一样呢，就是一个图画啊，画了一只手，这手上写什么呢 ？Things will work out 啊，就希望未来是好的。下一张。这个人列出了他的十五样，这个是一个黎巴嫩人哈，黎巴嫩人。其中右下角你会看到一本书哈，是纪伯伦写的《先知》，他在这个封城的时间呢，读了三回了。大概他心里面是希望有先知的声音哈。再下一张，这个美国人。美国人的十五样东西里面有一样是那个缝纫机，就是拿来做什么呢？做口罩啊。然后还有一个很新奇吸引的东西，就是一个铃钟吗？那个摇铃啊，或者铃铛啊。那个它呢，就是每天傍晚七点正的时候，它都拿来摇一摇，是为了支持。关键人员在前线打仗的人。再下一张，这个是一个印度人啊，他在家真太无聊了啊，所以他很长时候他就拿着一个椅子啊，坐在他的阳台，他说看着大自然心中就有平安。再下一个，这西班牙人，这个是大概大部分点睛的人哈，在这个封城疫情的时间呢，就是种花种草啊，种花种草。其实我也喜欢自然界的东西，我喜欢去森林走啊，因为特别亲近森林。再看下一个，你看这个图画，你想不到这个人的职业，因为你看到都是小孩子的玩具。那个是青色的，那个是个坐台，就是玩那个手控制的两人控制的足球赛啊，然后里边有一些纸牌卡，或者说你们叫纸牌吗？然后还有那个 Nintendo 中文叫什么？任天堂就这个人这个十五样的东西里面大部分呢都是玩的，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就是反正封城的就跟家人兄弟姐妹就是玩游戏 这人是谁呢？这人是个老师来的啊，在谢院长，这是俄罗斯人，他的十五样东西里面，其中有一样特别有意思的是照相机，因为他认为这个照相机是他与外面世界有联系，能够跟外面世界分享的东西。再下一张啊，这个图画你要注意哈，它的十五样东西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叫沙发，因为在这个封城时间，他觉他跟家人最主要活动的中心就是这一张的沙发。好，再下一张，这是一个妇产科的护士啊，她可能有可能在这期间大家生育下降啊，因为怕麻烦啊，这个危险时期，那么她可能就比较得空一点点，那么或者她下班的时候，所以她就做了很多烘焙，还有呢，你看到一个 microphone， 她晚上常常都在唱 K， 好，再下一张。这个是怎么读这个国家？厄瓜多尔吗？厄瓜多尔还是什么这样子哈？那个他，你看他的十五样东西里面有好几样是跟那个土著神明有关系的。他天天在求求什么呢？求神明的祝福和平安。在下一张，哇，这个人的十五样东西有点乱哈。但是里边好多东西是食物哈，啊，还有呢，还有风扇，还有呢，哎，他手头拿的是一本圣经，啊，他拿的是一本圣经，所以从刚才各种各地方不同的人哈，他们在乎的这个15样东西，在15样东西想表达的里面呢，我觉得可以有3样，第一。很多是暂时打发时间，表示说我们对这个疫情啊有点忍住忍耐，但是可能忍耐有个期限啊，所以用很多时间煎熬忍着打发日子。第二，从这个15样的东西里面呢，会看到好些人是期望美好的未来，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情况会过去。第三，你会看到15样东西里面，好些人的东西是渴望这一种关系，跟外面的连接，啊，或者跟自然界的连接，啊，或者是渴望共同爱好，啊，就有关系的。所以我用基督教的信息来说啊，这大概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常常所谓讲的，人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信望爱。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可信赖的上帝。第二，希望有个好的未来，盼望。第三，希望有关系，爱，信望爱。啊，但其实在非疫情时间或者不是在封城的时间，我们有需要这3样东西吗？其实也是需要。所以我说，注意听这句话。疫情不过是把比较长的人生缩短成为比较短的人生，来看，来反省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今天与大家一起来谈跟信望爱其实有关系的一个东西，一件事情，叫祷告，叫祷告。那么谈到祷告，一个很深刻，对我来说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启示录里面有记载，他记载说使徒约翰啊，这个启示录整本书讲到使徒约翰见到异象，见到啊复活的耶稣基督，见到天上的敬拜，见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个天使吹号然后开始了末日灾难，好。有七号、七晚、七印啊等等啊，这个末日灾难。但是在这个灾难一样一样的发生当中，突然间到了第8章来了一个 安静。就是这是什么一件重要的事情呢？是那个要来到的灾难啊，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突然来个停止。天上不是都是很多的敬拜吗？突然一切都静止，什么事情呢？能使末日灾难暂停，原来是祷告。在这个经文里边说，信徒的祷告和香在这个天使的网中沉到了宝座的面前，坐宝座的面前就是上帝的面前。这意味什么呢？这意味上帝垂听信徒的祷告。所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祷告。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是知道的，但是我们重新温习一下。谢长，首先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圣经里面有五千啊，也有人说是六千，五六千的应许是要我们用祷告去支取的。那如果每一天去支取一个应许，这六千个应许，五六千个应许可以让我们每一天都支取一个不一样的应许，三年时间哈，三年时间也可以把圣经读过一回。所以而且这个应许是还可以每天重复，每天都支取的。所以意思是说，神给我们许多的答应承诺是要靠我们去祷告去支取的。这个应许里边有的是对着物质需要的应许，有的是对着灵性需要的应许，有的是对着人生路途上的指引的应许。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什么是祷告呢？我们这个从小孩子是最单纯的，从小孩子来看看他们认为祷告是什么。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不是外体像小孩子，是我们心单纯。小孩子很单纯，他跟父母的关系可以那么的单纯。所以我们就从小孩子来看看祷告他们的理解是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吧，祷告乃是到上帝面前奉基督的名向他祈求凡合乎他旨意的事，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罪，并感谢他的恩爱。所以一个小孩子说祷告什么？祷告就是求神喜悦的、按他心意的、对的事情。第二呢，就是祷告就承认我们是有亏欠对上帝。第三就是感谢上帝一切的带领、恩爱、供应。好，再下一章。祷告不只是有事情来敲门啊，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找你，你就想，哎呀，牧师一定有什么事情来找我，或者就牧师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你的孩子找你，一定是要你要钱了，还是怎么样子啊？所以有事情可以祷告吗？有事情可以祷告，也应该祷告。你有事情你要找你爸爸妈妈吗？应该的。你不能够，有些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过的，不是一个人当的。但是这边说祷告不只是有事的时候才求上帝。好，他说什么？他说祷告意义并非如某人所说，单单请求上帝替我们跑腿，他比乞丐敲富翁的门远为高超。那我们也看看有事情可以不可以求上帝呢？我下一章诗篇第88篇啊，这个经文可好了。我相信很多人有困难有软弱的时候啊，就是一直我是福建话嘛，讲盯住自己啊，就是但是这个人，这个诗篇，这个作者，88篇的作者，赤裸裸的把自己所有的软弱、所有的需求都讲得出来了。 他讲的比我们想的还深入。他说到什么呢？他说我整天求助，我不知道你有可以整天求助上帝吗？整天求助，整夜呼求。为什么这个人到这个程度啊？他说有许多的灾难，不是一点点灾难，不是一样，许多灾难临到我。他还形容什么呢？他说我是像一个临时的人。我有一天我在我的手机上那个收到一个看回来一个姐妹她发的信息，她说我在担心我最近，第一我担心我最近头发掉了很多，一个年轻女孩子啊，25岁，我最近头发掉了很多，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憔悴了很多，然后呢天天熬夜读书，晚上当白天，白天当晚上。他说我有一点担心我哪一天会突然间怎么读啊，猝死，就突然间死掉。弟兄姐妹，这个人也感觉，他说我像一个临近死亡的人，我的精力耗尽了，然后呢他说我感觉是一个被这个世界遗忘的人啊，我觉得神啊，你的愤怒在我身上，我的朋友离弃我，我被围困不得脱身啊，还有呢还有什么，他我自幼都经历患难，我这个人好可怜啊，不止现在经历很多很多的患难，他从幼年就受了这么多的患难打击，所以他白天晚上都在呼求。所以可以不可以呼求上帝？可以不可以有需要的时候找上帝？可以。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只是，下一章。所以祷告所求的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本身，这是可重要的。你有一天，如果你是个孩子，你有需要，你说爸爸，我没有铅笔了。我没有原子笔啦，爸爸，我最近学校有什么活动，我要买一双运动鞋，你向父亲来求，父亲愿意给你啊。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父亲本身比你求的东西更重要，明白我的意思吗？祷告也是这样子，祷告的那个上帝比你求的东西还要重要，这是祷告的人一定要记得的。下一章，祷告也不只是让我们得救啊，不只是我们得到收获，不只是得救脱离凶恶啊，或者赢得什么物质啊。下一章，祷告最高的收获是上帝，因为圣经怎么说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远生。所以可见认识上帝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也就是祷告最重要最重要最高的收获，就是因为祷告认识了神啊，因为祷告认识了神。再看下去，圣经又说什么呢？祷告成就什么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是说，就好像刚才一开始那个小孩说的，儿童说，祷告就是求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若是那个事情不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不违反上帝认为好的事，那求就必得着，叩门就必开门，寻找就必要寻到。下一章，我列了三章一些伟人他说祷告是什么这不是圣经的经文，但是他们这是他们个人的经历，所以其实是生命当中的呕心沥血，或者是生命当中遇过许多的艰难患难之后的醒悟，所以这些话都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看，他说那个祷告把我们推入神温暖的怀抱下一个他说那个人生当中如果遇到1000件的试炼祷告都使我们让1000件的试炼成为得益处第三个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祷告就是给自己机会去领取上帝预备的礼物 啊。第四个他说祷告是呐喊，就是说无能为力了。祷告就是那个内心当中的呐喊。下一章，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能安息在神的怀抱里，以及呢能聆听他的声音啊。第六，祷告是泪水，是医治我们那个伤口啊。第七，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好像天堂跟我们人间的亲吻啊。还有呢，一般他说什么呢？祷告就好像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开门的钥匙，晚上的时候那个关门的那个门栓啊。再下一章，他说最难的祷告就是不求自己的事，而是求上帝的旨意。第十，他说那个上帝留下一些事情是要靠单单靠祷告来完成的。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啊。那如果就是说，如果真有一些事情上帝是要我们只能透祷告去完成的，那我们不祷告那个事情就成就不了。十一，他说问题与答案之间的最短的距离就是膝盖和地板的距离，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问题的答案，跪下来祷告吧。好，第十二，他说啊，祷告中我们最不愿意听主说不，哎，有时候祷告上帝会跟我们说不的，所以我们祷告最怕的是什么呢？祷告的时候或者祷告之后，上帝跟我们说慢一点，等一点，不啊，或者上帝不用我们的方式来进行。其实我看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祷告，最后成就的不是祷告者的方式，但是上帝有听。我们最近读圣经嘛，读那个什么亚伯拉罕啊、雅各、约瑟，还有那个读到那个挪亚，又读到了摩西啊等等。这些人都有跟上帝祷告吗？其实都有。但是这些人像摩西跟上帝祷告，百姓这样那样那样啊，你说都有照着摩西讲的成就吗？没有。但上帝有没有听？有。上帝就后悔了，上帝就怜悯了，上帝就改变了，惩罚等等，有。但是不一定是照着摩西或者我们祷告的人的方式。所以祷告我们其实最难受的，因为我们还是人嘛，就是怕上帝说不。啊，再下一章。所以祷告既然是这么宝贵的，我们就怎么用它，怎么去操练，我们就看回我们今天领会主席帮我们念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跟十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来，预备，三，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点短短的两节经文啊，里边的意思啊太多了啊，太多了啊。那我不能够很详细的解释啊。保罗说我们可以为什么祷告呢？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很需要，刚才说信望爱，我们很需要爱，我们很需要上帝的爱，我们很需要家人的爱，我们很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爱。所以保罗就跟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祷告爱心多而又多。我相信在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封城的情况，我们如果能够在爱神爱人上多而又多，这确实是我们疫情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那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说爱心多而又多的时候，是不是讲腓立比教会没有爱心？哎，不是，保罗在信里面常常称赞他们， 就让他们怎么样，就让他们同心在福音上，兴旺福音，从头一天直到今天。还有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们当中常常与他同心然后在福音上一起劳苦。保罗称赞他们什么呢？称赞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需要的时候，他们筹集钱款救济别人。保罗称赞他们是为了关心福音的工作，也为了关心保罗在监狱的需要，差派了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所以保罗很渴望再见到他们。所以腓立比教会有没有爱心？很多爱心，但是还不够，就是还有成长的空间，就是需要更多的爱心。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直到基督的日子，你们才能够持守，你们才能够守住信心，守住现在从头一天开始最初的爱，起初的爱，起初的热忱，持守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过去曾经一起在教会的，在团契的，在儿童主日学，今天他还在守住这一切起初的爱心，到耶稣，直到耶稣基督日子嘛。所以保罗的祷告是非常真实的，非常需要的，我们都应该学这样的祷告。尤其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爱心多而又多。爱心怎么样多而又多呢？他这里提出了两点。第一，爱心的知识的增长；第二，爱心的见识的增长。这也给我们一个，我们今天可以祷告什么爱心的什么呢？爱心知识的增长和见识的增长。我们来看下一章，爱心知识的增长。圣经里面讲这个知识这个字眼，其实就指上帝比如敬畏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知识在这里同样的一个表达。这知识的源头其实指上帝，那么爱心的知识就是上帝是爱的源头，意思是说你去认识上帝的爱的增加。保罗祷告说，我们都要在爱认识上帝的爱上增加。我举个例子，你们最近已经开始那个教会一起进行说用180天来重点的读过整本圣经，然后今天已经昨天已经到第22天了。那22天，请问你们有没有多认识上帝？我看大家在分享里面分享的非常好有很多我也在里面一直跟大家互相的学习，但是有那么一点点我要纠正的，那就是我发现我们的讨论分享心得重点有时候稍微偏向了一点，在讨论人，讨论这个人有没有信心，讨论这个人做错了什么，讨论这个人人性的问题，讨论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你这个观察是错的，但是我可能觉得我们要更多一点点讨论，从这个世界里面你多认识了上帝一点什么吗？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的问题是重复犯的，你多认识人的问题也并不让你就成长或者得胜，你更需要的多认识上帝，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为爱的知识，认识上帝的爱，他是个怎样的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这方面增长，这是我们要做的祷告。第二，在爱心的见识上增长。见识是什么呢？见识就是判断、分辨。判断什么呢？这里说了，对不起，回去刚才前一章说了那个能分别是非。当我们有见识的时候，我们能分别是非啊，或者他卦符里面说喜爱那美好的事。我用另外一个句子来表达，你可能比较明白他真正的意思，就是因为有爱心的见识，你懂得选择最好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好，但是最好的是什么？很多事情都是爱心，但哪一个是最好的爱心？给小孩子食物也是爱心。但你有见识，知道你怎么样去爱孩子是最好的，这个就是这里想讲的意思。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像菲利比教父一样，有没有爱心？有，但是还需要更敏锐，什么是最好的爱心，什么是更好，然后去选择，以致我们能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你可以思想，比如说你要找一份的职业是有爱心的，是有意义的，那哪一份职业是更好的？你说对家人的态度有很多可以做的爱心，哪一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爱心？你说社会有很多需要关心的是很多社会的问题，但哪一样是最好的选择的关心关怀？你说人生可以有很多的志向，但哪一个志向是最好的选择？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说，陆牧师啊，我早上4点多就起来想了很久流浪汉的事情，感谢主，以前可能没想过，现在突然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爱心的见识的增长。你去想你在做的许多的关怀爱心当中，哪一样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更需要的选择，使这个社会当中更需要的。有个姐妹跟我说，哎，我们以后可以带新璇，我们教会那个这个青少年跟儿童，我们要他们那个学乐器，然后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唱歌，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走到街头去分享福音诗歌等等，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那个敬拜的伴奏等等。这个姐妹就突然想到说，哎，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带新璇的青少年去老人院唱歌，真的很好。这就是我们开始在爱的见识上增长，去选择好跟更好的。这也是我们疫情当中的时候需要。我们疫情不是封闭自己，或者我们就开始害怕，就觉得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反而在疫情当中要去做平常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平常忽略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疫情不能实体敬拜，那我们想办法让弟兄姐妹不能实体敬拜，那怎么样能保持跟神的关系？不能实体聚会，那怎么样保持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我们不能够探访，那我们想我们还可以做什么社会关怀？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也不能够只看到困难，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机会。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爱心的知识和爱心的见识上 挣扎，因为这是我们在困难时期其中一个最需要的，以致我们都可以因此像经文说的，直到走到来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你不要以为说这么坚持起初的爱心、热忱、信仰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容易的，它不是容易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教会在疫情期间，下一章我们做了几件我们其实挺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读经灵修，我们一起就特别好，就是我们就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这个时候特别有力量，就是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同行不是这一章啊，上一章读经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者甚至可能对某些弟兄姐妹现在的读经比过去更好虽然有疫情第二，我们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就是小组，我们小组互相关怀，保持联系，陪伴，鼓励，所造就的话，问候请安，充分发挥属灵伙伴的关系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的见识和知识上都在增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学习怎么样扩大我们小组的影响力，就如果你的亲人朋友他们是孤单的，我们应该让我们能关心他们，或者你在线上参与我们崇拜，你不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神给你恩典，有一个东西叫做上帝的家，他在欢迎你呢，你在疫情当中你不是一个人走的。第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祷告。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要祷告。我就以祷告带出另外一个祷告的意义来作为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下一章，以赛亚书62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这句话：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就是说，上帝设立一些人做守望的，叫这些守望的人啊，昼夜向上帝祷告。现在祷告什么呢？呼求上帝保守他们，因为就算警醒的，也无法全然警醒。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守望就是那个在城墙看守城墙，后面是谁？后面是你的家园啊，后面是你的家人啊，后面是你亲爱的人，所以你要警醒，但是你又无法完全的警醒，所以你要昼夜呼求耶和华上帝。这就是祷告的其中一个意义，祷告就是守望，祷告就是守望。我们今天我们有三种人在做守望。第一种就是比如疫情的时候，比如火灾的时候谁是那个前线守望的？疫情的话，医生啊、护士啊那些，或者这些维持那个城市。我们不要去为难那个警察吧，天天在街头暴动，为难他们是看守我们的，他们是保护我们的，他们不能够让一个人的自由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不要再去为难他们了吧他们也辛苦，这些人都是在前线啊。之前在这个火灾的时候，有些救灾员在森林里面救火，他们是昼夜不停息的，直到完全累垮了才停下来。所以这些人是前线的，他们就是我们今天城市的守卫守望者。第二，谁是我们的守望者？ 耶稣基督啊，他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是站在上帝和我们的中间守护我们，因为上帝发义怒我们人的罪，我们要面对罪的后果、惩罚和代价。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前面，甚至为我们钉十字架，付上罪的代价。他就是我们所望的。如今他在哪里？如今圣经说他在上帝的右边，还在为我们祷告。耶稣是我们的所望者。那还有谁呢？那就是我们。能祷告的人，祷告就是所望。你能为你的家人、为你亲爱的人、为你的儿女，你能为他们祷告，你能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你能为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遇到的试探试验可多，你能天天为他们祷告，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或者在试探当中拯救他们脱离凶恶。你跟我就是家人、别人的守望。当我们彼此守望的时候，我们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我曾经在崇拜里面我说过我的妈妈是我们家人的守望。好，为什么呢？因为她每一天，这真是每一天我们都做不到，他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跪在床前啊，他也不管你们看得到或者听到，他都无所谓。因为我爸爸可能他们睡同一个房间，我爸可能还在亮着灯啊。我爸到老这个退休之后啊，我爸爸妈妈退休之后的日子都很快活的。什么快活？他们活动就只有教会唱诗班、参加祷告会、参加门徒课程啊。我爸爸兴趣爱好什么呢？写字啊，然后呢吹口琴唱歌啊。他也到后期的时候，他也是教会诗班的指挥啊，所以他两夫妻都在家里面唱歌啊，这些啊。然后我爸爸还读一个课程叫本处传道的课程，就读完之后你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等等。那我爸爸忙他的，我妈妈忙自己的。我妈妈时间一到就一定是跪在床前祷告，她祷告也挺大声的，我们全家人都听得到的，而且她也不一定关门的，不是说圣经叫她关门她不关，不是，就是她不受环境限制的意思，她就她想祷告她祷告，就睡觉之前她就跪下来祷告。怎么祷告呢？千篇一律。什么叫千篇一律呢？一定是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媳妇、每一个女婿，还有每一个孙子、每一个外孙，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十年如一日吧。所以他就是我们家的守望者。然后我大哥情况健康这方面有一点不大好，所以他又说一句话，他说没事，你们都不会有事情。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你们不会有事情。他这句话呢，看似有点张狂哈、哦。只要我活着的一天，这个家不会有事情。只有上帝敢说这句话嘛。但是他不是张狂，我知道我妈妈不是张狂，他尽量的想用他作为一个母亲祷告的存病。天天祷告，他不是嘴巴说，他是天天祷告，守望着他的家人。那你是不是你家人的守望者？起来祷告吧，他们需要你为他们守望。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真需要读经、灵修、小组、祷告，以及在爱心的知识和爱心的见识上一起增长。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或者线上任何一个 听到主你话语的，我们都向你祈求赐给每一个人你的话语，他们听到的时候，圣灵也就在他们心里工作，帮助他们在疫情当中有信、有望、有爱，有信心、盼望和爱心，也帮助我们不是在等待疫情的过去，被动的等待，而是积极的起来守望，起来祷告，起来相爱。所以主啊，你赐福我们并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没有任何可以隔绝我们跟你还有跟家人跟亲人关系。我们如此向你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